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里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传统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我们的陈建志中西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呢谈谈所谓的中风。我们常听到所谓会更脑无通丢病加中风，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先跟陈医师来问候。早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成立吗？
应该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啦。
好，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整个的那个血管是通畅的，它是不会梗塞住。
嗯，
因为大概我们的血管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它会容易有比较剧烈的收缩。那这种时候呢，如果你本身的体质上有一些血栓的部分，它就会因为这样的急速收缩就到脑部去，就我们讲说是台湾话叫塌掉嘞，它是梗塞型的中风。那梗塞型的中风，另外一个就是出血型，在台湾的比例大概就是梗塞型的部分占 75%， 那出血型占 25%， 大概就是1:3的比例。所以说通常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还是说希望说你的血管是畅通的，所以说要预防三高也是这样子来的。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健检报告如果看到了有很多红字，有哪几项特别小心？
血糖、血脂肪还有你的血压。
血糖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哦。
血糖会造成你的血管会有不良的那种变化，比较脆啊，或者是比较小。
是是是，
那个血管会变得质量没有那么好。
哦，
啊，当然血脂肪大家都知道，它会有血块的产生，那斑块的产生，它变成血栓。那它如果说不小心往脑边跑，那脑的部分就会变成有栓塞，就像我们讲说太屌了，就会变成有中风的事情。
好，所以这个会油啦，好的，那胆固醇啦，甚至血糖都要注意哦，如果有这些数值比较异常的朋友就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冬天是中风高发的一个季节哈，今天呢就请我们的陈医师先来给我们定义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中风啊。
中风哦，它这个部分哦，如果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部分，因为它这个疾病你中奖了就会像台风这样吹过来，你的身体马上会倒掉。那它是个脑血管疾病。就刚刚我们讲的说它有分出血型跟缺血型。
是。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都一直占我们台湾的十大死因的前三名。那因为去年的部分它是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它变成第四名。那它其实它在全球的部分它大概都是占前三大的一个死因的部分。那其实它在台湾的盛行率大概3%。每年的话大概会有一个10万人口的部分呢，它会有一些爆发的一个状况，它是蛮明显的，而且年龄会有下降的事情。那个像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在那个纳豆的中风。
是。
好，那个部分举例就知道说大概就是这个年关将近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好发。
好，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中风是大人在出现的齁，年轻人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多半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身体都还不错，所以比较少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可能也错失了自己在预防保健上面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那脑中风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呢？
脑中风齁，通常它会有一个三部曲的部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有那个危险因子，刚刚我们讲三高，你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有没有正常作息，这个部分你要先避免的，避免掉。就像我们开车上高速公路你就不要超速，虽然说你的技术很好，就是规定就是这样，因为你越快发生危险的几率越高。那第二个事情你要看看眼睛有没有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我眼睛突然模糊看不到，那你就要注意了，就是表示你已经有了第二张黄牌。接下来有一种部分叫做缺血性暂时性脑中风，也就是说你会突然觉得你哪一边突然没有力气，哪一边突然看不到，可是24小时之后你又会恢复，那就是暂时性缺血性脑中风。那这种就是我们英文的缩写叫 TIA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一定要快点去就医，去把这个因素把它找出来。那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通常里面呢，如果有所谓的这种暂时性缺血性脑中风，一年内很容易就好发，就是会发作更严重的中风，所以说这三部曲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好， 这个电影有三部曲，中风也有三部曲哦，请大家注意，就是一些中风的危险因子，就是三高的族群特别小心。再就是你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有一边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或者是呢有一些的这个一边的肢体哈、啊、突然间没力，第二天却又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小中风，是吗？好，所以如果有这种经验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去确认一下啊，你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开始出现有状况了？那有没有一些小口诀我们可以来自我检测呢？
有一个英文口诀啊，是从美国那个中风协会那边过来的，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FAST， 也就是 fast， 快速。F 就是所谓的脸 face， 就是你的脸有没有歪掉？
是。
A 呢就是 arm， 就是你的手臂，手臂有没有哪一侧比较没有力气 ？S 呢是 speech， 就是你的说话有没有变得不流利，或者是别人听不懂，或是前言不对后语。那 T 呢，就是你要把你那个时候发作的时间把它记下来，所以就会说 FAST、
哦、
那如果我们转成用中文来讲的话，会用一个口诀，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微笑举手说你好，就是你先笑看看，看脸有没有微笑的时候有没有不对称，举手看你的手能不能举起来，说你好看能不能这三个的说 你好这两个字能不能够说得很流利、哦、就是我们如果在跟长辈他如果不太懂英语，我刚才讲说就你要用微笑举手说你好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去做这个检测。那时间你要记起来，因为时间的部分会跟后面的治疗会有关系。
怎么说？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记下来的时间马上送急诊，我们现在呢，如果他确定你是缺血性中风，因为现在的急诊的那个电脑断层很快，那他如果判断你是缺血性的，他可以打一个叫做静脉血栓溶解剂，那英文就是 TPA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这个会有一个血栓溶解，那这个效果不错，它大概会缓解你 33% 的一个症状，那有三成的功能会马上恢复，那这个在预后来讲很好。现在会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就是所谓的取酸素。那我们高雄荣总的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有神经内外科还有放射科，他们是有坚强阵容，就是六个小时里面你送来急诊判断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会甚至用所谓的我们讲说显微的手术去到你的脑中把那个血块拿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不管是出血性或者是缺血性，都可以在黄金治疗期间赶快去做处置吗？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部分是属于缺血性的部分，它是属于栓塞型的，
对，
我们会这样做。出血型的就不是这样做，出血型它没办法用所谓的血栓溶解，因为它出血了，我们反而用血栓溶解剂它是会不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先到急诊要做快速的电脑断层
确认，
确认它是出血还是那个缺血。
嗯，
那因为台湾的比例缺血型的就是 75%，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型，所以说你记下来这些时间去做这样的处理，预后都会很好。
好，所以重点在于说，平常如果发现自己开始脸部的一个表情好像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很自如哈，或者是呢手臂要往上伸，好像不太听使唤，好，所以微笑举手说你好这几个检测，好，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或者是长辈或家人有这样的状况，你可以请他先做这个检测，如果发现但不要不对打哈，赶快去医院
急诊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轻忽、啊！很多人就说：“但不杀松快不来捆着嘞。”
对，没有错，啊、常常会这样，就是我先休息一下，
对，
就错过了黄金时间。
对对对，所以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就会影响到中风的预后。那我们提到说这个中风的治疗，当然刚刚医师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药物啦，或者是显微手术啊，它可以帮助在中风的当下做即刻的处置，那预后呢会有更加良好的一个表现。那陈建志医师啊，你本身是中国医药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在这个中医方面呢非常有琢磨啊。那我们想说对于中风的治疗方面，我们中医部分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呢？
中医的部分它其实在中风的治疗、其实国人还蛮相信这个中医在中风的治疗，它大概有四成中风的病人他是会来寻求中医的帮忙。那中医的部分它大概不外乎就是说它是一个内伤 或者是因为痰湿内生，或者是你一个情志所伤，或者是正气不足而造成的病因。那这个时候其实针灸的部分它就可以来做治疗。那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期间的《内经》这本书里面，他就有讲说，中风的话，针偏不用而烦， 那言不变，字不乱，那病在分臭之间，据针取之，就是那时候就用大的针把它治疗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中风的部分的话，在中医来讲，我们会有分所谓的重脏跟重经络。简而言之，重脏腑是意识昏迷的人，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用一种醒脑开窍法来做治疗。那重经络就比较像大家常常看到，就是有一边没有力气的，或者说后面不太能够说话的，那我们就会在他的患侧来下针，这就是所谓的重经络的部分。中医来讲会用这两个部分来做一个分别。
好，这个重脏腑跟重经络有两个面向，至于中医能够帮中风病人哪些忙呢？我们路如果去脱掉的真难走，心情就更郁，如果说会更去脱掉的，这个要做相关的治疗，当然必须要有个团队。那刚刚我请教我们的这个陈建志医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中医到底能够帮中风病人哪些忙呢？
我大概会觉得他可以帮忙大概在六个方面的，第一个是他改善他的意识，昏迷的我们可以藉由针灸的强刺激，藉由醒脑开窍法这个针法让他就是醒过来，这个部分是恢复他的意识。那第二个是改善语言功能，语言功能的话我们会有分成几种的失语型，一个就是因为他舌头的不灵活，我们讲说那种硬咬的，他可以藉由刺激他的舌头，或者刺激那个我们讲说运动区来增加他舌头的灵活度。那也有一种就是所谓我们讲说有苦难言的，那种部分就是他也可以藉由刺激他的那个语言区的部分来帮他增强。那有一种部分的话就是答非所问的，这个东西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也可以来一起做治疗，这个语言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来做加强的。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吞咽，其实吞咽跟语言它是息息相关的，有很多人他右侧的没有力气，它会影响到，因为它是左侧脑部的问题，它会影响到它的语言跟吞咽，所以说我们会藉由刺激舌下，刺激我们的下巴跟胸口这边来帮助它的吞咽，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针灸的效果也不错。而来之后是大家比较常知道的增加它的肢体功能，像有一些肢体蜷缩的，我们可以藉由针灸来帮忙它恢复那些患侧的肢体的那个活动。那还有一些是什么局部的疼痛，它有一些因为肢体上的一些没有力气，它会有一些不当的施力，会造成它某一些部分它会觉得用得很吃力很痛，这个部分也可以帮它的忙，它可以帮它调整它身体内在的问题，比如说他睡不好，我们可以藉由针灸让他睡得好一点。那比如说他肠子部的蠕动，我们可以藉由针灸让他肠子蠕动好一点。齁、哦、他会咳嗽的部分让他的胸口会比较没有那么闷一点。这是可以调节他内在的问题。这大概是我这十几年来针灸对中风的治疗，我觉得有这六大方面可以帮忙。
好，我们看到有中风的病人，如果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意识清醒过来，当然都会很着急啊。所以利用中医的治疗可以帮助他有可能改善他的意识。那刚刚像陈医师讲到的，有些人可能就讲话含糊不清啦，或者是有口难言，想要讲但是讲不出来，或者是呢他答非所问，可能在认知上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另外呢，像刚刚提到的吞咽啦，还有肢体方面的问题，那当然中风之后可能你某些肢体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有那样的功能，就会失力在其他地方，所以就会导致有局部疼痛，这也可以利用中医来缓解
它。
OK， 好，这个身体内在的功能呢，当然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到的、事实上大家可能以为这个中医治疗是不是只有在华人的地方大家对于它才有这样的一个认可，好像不是如此、
其实、中医、在 WHO 它已经是国际认可的部分。那 WHO 其实他觉得针灸都可以有大概43种疾病是有效的、那个这已经是公布在那世界卫生组织上面。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说针灸疗法其实对中风是有效，他是在2002年就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而且在国际期刊来讲，我们讲说一个复健有效期是大概多久，通常是这样子，就是中风的复健有效期针灸大概就是10年内都有效。
哦，十年内都可以来尝试就对了。
对，那比较长的那个疗效平均是 4.6 年。那我们台湾区有健保资料库。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有发表国际期刊。那用我们台湾健保资料库来看的话呢，在30岁以上的中风住院、我们收集了大概30000位的那个缺血性中风的患者。有一些是只有单纯接受西医。那有些是中西医一起做治疗的。那也有一些是单纯接受中医的。那我们这样的资料分析下来的话呢，你知道如果说有接受 针灸治疗的患者呢，他可以减少大概 50% 的复发风险。那如果他一起大家一起帮忙中西医一起治疗，甚至会少到60%的复发风险。哦，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资料库，而且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我们在发现到说它可以减低一些什么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状况。因为心肌梗塞很多东西它是因为不动造成的血管它没有办法活化，那我们多刺激它活动，那它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的比例会减少。那也发现到说在住院期间这些的那个住院的并发症，比如说尿路感染或者是说一些褥疮这些部分降低了很多。好，这就是我们在2015年那由中国药大学团队用我们的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啊，看起来这个中医在我们的中风的患者上面可以来做蛮多的协助哈，所以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陈医师，有一个听众啊赖进来问说，中风跟颜面神经麻痹有关联性吗？
没有，这个部分也是常常民众会很怕的事情。他会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啊，发现到啊，我变歪啊，啊，他就觉得哦，我是中风了。各位哦，我们刚刚不是讲吗？要微笑、举手、说你好。
嗯，
你现在只有第一个微笑，你觉得它不对称了，你要举手啊。你如果你的双手
可以举手，也可以说你好。
对，那其实不是
啊，
你只有中一个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一样发病了，不要拖，去看急诊或者去看神经内科的门诊。那这个部分的话，颜面神经麻痹，它马上会分辨出来。
嗯，
哦，那个东西不用太害怕。
好，所以有突然间出现面瘫哈，这个颜面神经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朋友，刚刚医师也提醒了，唔唐拖啊哈，还是要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最后要请教我们的陈建之医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大家都不希望有任何病症出现嘛，在中风这个部分怎么样做预防跟保健呢？
对啊，预防胜于治疗。那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三高的预防，你的血压要控制好，你的血糖要控制好，你的血脂肪要控制好。那通常怎么样，血压高大家会知道不舒服，但是呢血糖高很舒服，你不会去注意它
很舒服啊，
因为他不晓得他已经高血糖了
啊。
他反而是他开始控制的时候，他会觉得会手抖，会不舒服，会流冷汗，因为相对低血糖。好，那第二个是血脂肪高。血脂肪高很多人也都不知道，而是去做检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能够会有血管。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要控制好。好，那个部分吃药的控制是一定要的。好，那个部分的话不要说我今天感觉到我很不错
啊就停药了。
对，那种东西慢性病就是控制。我常常跟病人讲说，你不要去跟你的福气来做抵消，对，你不要每次都要靠提供杯啊波比，你自己要功课要做好。
提供杯盖不赢的哈。
对，啊，第二个是天气的变化你要注意，像现在这种温差大的时候，就要注意保暖。比如说有些老人很喜欢运动，
对，
他觉得四五点起来，他就一定要四五点起来，
没带几趟走啊。
对，现在四五点起来还很冷，就不要马上出去，你在家里先把他自己身体弄暖和，等到太阳公公出来大概6点多你再出去活动。
好，所以要提醒家里面长辈哦，不要太早出门去运动。虽然运动是好事，但是要选择对的时间。
对，没有错。
好，再来定时的健康检查应该是很重要的吧。
很重要。那其实台湾是一个宝岛了，他在我们40岁以上的国民呢，他每3年有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65岁的长者里面呢，他每年都可以做一个健康检查。那40岁以前的呢，你最好也是每3年做一次检查，好，那不要表示自己说没事就好。那其实现在的劳工健检都很不错了，大概他那个劳检的部分，他定期大概每2年就会有一次劳检的那个部分，那你要把这个报告呢好好的做你的一个算是生活上的检视。
其实哈，有很多的检验它的费用整个包裹式起来也没有到太贵
啊。不会，
对，所以基本的检验还是不要轻忽哈，因为你随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去了解到自己有什么样的情形。因为家人如果知道你比如说高血糖啦、胆固醇过高啦、会有循规管啦 你一有症状，他们想到的可能会就是是不是中风哦？爱紧的去上病院哈。好，刚刚也提到了微笑、举手、说你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这个所谓的 FAST，FAST 就是脸部 手臂，还有语言啊，另外呢，还有哎，对，那个 timing 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高雄荣民总医院传统医学科中西医医师哈，我们陈进志的主治医师跟我们所做有关于在中风部分中医所能够提供的相关的协助，那也希望大家呢，在中风高发的季节，一定要随时关注你自己跟家人的健康。感谢陈医师，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拜拜。